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黄子荣念转运就转，大家好，我是子荣，欢迎收听今天的念转运就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数字是魔鬼，很多人都跟数字脱离不了关系哦。例如说，现在你几岁啊？薪水多少啊？交过几个男朋友？有几个女朋友啊？或者是说，哎，你现在有几个小孩啊？有没有几栋房子啊？几台车啊？很多人很多时候都会被问及有关于数字这个问题。人们呢，一出生其实都跟数字脱离不了关系，我们都在跟这个数字玩游戏。我们呢，到了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数字的增长，那随着这个年龄呢，数字的增加，可能学习到的智慧、处事的态度，包含你人的成熟度，其实也会跟着增长起来。所以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数字牵着走的。那么为什么说数字是魔鬼呢？因为数字会让人忘却本质应该要在意的，而呢就开始因为数字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做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好，他们就开始展开了所谓数字的游戏了。例如啊，有的人说，哎，你一个月月薪50000块，可是有的人一个月30000块，他可能就会比较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50000块的薪水，那为什么我只能有30000块的薪水。或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哎，同事明明都是一样的职务职称，但是为什么他的薪水多我2000，为什么我做的那么辛苦，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加班，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或者是我的年终奖金没有领到他的那么多？这都是数字。那么人活着就是会跟数字有很多的牵扯，那么越在意数字，数字就会挑起你的情绪，你的愤怒，让人越来越在意之后，很多东西很多的态度就会开始慢慢的偏离了。因为你太在意数字，所以呢数字的变化就会开始挑动人的心了哈。例如呢，你还听到别人说，哎呀，朋友买了2栋房子，我到现在却还是在租房子，一栋房子都没有。这也是一个数字游戏，这会让人觉得嫉妒，为什么你有房子，为什么我没有。好，人们呢就会开始不断的跟人家比较数字上的游戏。例如啊，他很年轻，37岁，可是我已经40几岁了，但是我现在比他老，他看起来比我年轻，事业上又比我意气风发的，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开始产生嫉妒了。那么在学生时期，我们也常常被数字游戏框住自己。例如考试的时候，考到100分就是非常棒，非常优秀的同学非常聪明，考60分的同学刚好及格，那60分以下的就是不及格的同学，然后就被贴标签说，啊，你们比较笨，你们不会啊，你们不认真。好，就用成绩数字来认定一个学生的素质好或不好，聪明或不聪明，其实这都是非常狭隘的定义。那么我们也曾经深受其害哦，因为知道这个数字一定不单单只是一个象征，它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而已，但是却挑动了人们的心。例如说，今天赚多少钱，今天拥有了多少东西，不过就是一个数字。钱是一个数字游戏，但我们却常常被它牵着走，而且我们都非常在乎钱在数字上的变化。可是如果自己认知到钱不过只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已，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就不容易被钱牵着鼻子走了。那么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数字就可以代表一切的，也不代表你今天拥有了1亿就是一个有身价有地位的人，你今天只有10000元就是一个没有身价没有地位的人。我想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这个钱数字只是一个很单纯在数字上的变化而已。但是有些人就会说，老师，有钱真的很不一样 不可否认，有钱可以拥有很多，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有很多时候你有钱也买不到你想要的哦。所以呢，拥有一亿的人也许他并不开心，那么拥有一万元的人也许他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一万元，他可以用这一万元去赚到两万元，甚至就算没有办法赚到钱，他可以想办法留住这一万块，那都是他的智慧。那么拥有这一亿的人就算是拥有了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是这一亿也不代表是他的智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认知到钱不过是一个数字的变化，那么你越在意数字，就会被这个数字给牵制住了。好，那这个数字的游戏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太过在乎，它就会起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你不在乎这些数字，觉得这些数字就是数字而已，它只是一个变化，那么你就不会为了这些数字游戏拼死拼活的为了创造某些数字的高峰或是某些奇迹，你就不会再执着在这些数字上了。我们常常为了数字啊拼死拼活的，例如说 很在意别人到底有几辆车啊，或者是说别人有多少存款啊，我们都一直喜欢跟别人比较。那么跟别人比较完了之后呢，有时候还要跟自己比较，哎，我以前有多少，现在有多少，以前还没升官的时候是多少钱，现在加薪了薪水是多少，好像永远都没有比完的那一天。因为你永远都不想要输，所以为了不想输，你在这个数字上面就会锱铢必较，很在意数字的变化。当你越在意数字的变化时，你越执着，你的人生就会产生更多的痛苦。因为你想要创造，因为你想要达到某些目的或目标，所以你会不断的想要让这些数字变化到你想要的数值，你才会觉得安心。那么这些数字你又想要超越它们，到达可以控制数字的范围。当数字失去控制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心慌。例如说看着这个股市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或者是看着这个汇率外汇开始有上上下下的数字，就会开始让你产生很大的心慌。这些都是数字很容易操控人的情绪而产生的变化。好，那么人们永远都不想输，但是又不想要被数字给框架住，该怎么办呢？你一定要认知到说，当有时候这些数字虽然让你产生了很大的情绪变化，很担心，很害怕，没钱了，存款越来越少了，虽然你知道这些数字引起了你某些情绪上的惊慌或是害怕，但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数字，数字可能代表了某些背后的含义。例如说，你要再节省一点了，你要能够控制自己的开销了，要了解背后的意义。那有些人，譬如说我们能够知道，他有两栋房子，我就只是在租屋的人，我也要能够认知到，我真的没办法呀，我每天每个月的薪水就是这样，能够给付的就是这些了。那么我能够认知到，我现在的薪水就是足够生活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开销，那么我认知到了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就好了，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做比较，而且也比不来。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知道这些数字跟别人来比较的时候，不是他的数字多就一定是好，不是我的数字少就一定很糟糕，这个时候应该要认知到自己对数字某些背后的意义。我的薪水就只有3万多块，所以我付掉房租，我就只能这样生活，那么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能够认知这就是我的生活，而不去跟别人做比较，你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痛苦跟烦恼。很多时候哦，人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因为想要比较，因为想要获得更多，那么获得不了的时候，人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因为你要想尽办法让自己过得比较好，当然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很好的，你可以想尽办法让自己过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在尽心尽力之后发现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学习接受也是另外一种人生的体悟。不是说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要能够控制，我已经努力了， 不就是一定要成功吗？不然我干嘛要努力呢？如果我努力了还不能成功，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努力为了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我的努力到底为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要达成某些目的，或者是得到某些控制。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是因为为自己人生做交代。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努力是为了让我自己学习经历这个过程，然后让自己知道说我已经尽力了，就算没有办法达成我想要的目标，在我自己个人的见解以及了解上，我已经知道了这一段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其实都是值得学习，而且非常值得经历的。不见得要得到你想要的成果，也不见得要达到你要的结果才是真正所谓的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跳脱，你的人生才能够摆脱这些数字的梦魇，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会被这些数字给缠住了。一定要有个观念，零到九不过是一些数字，而这些数字的组合起来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发疯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数字是魔鬼，千万不要让魔鬼操弄着这些数字，让你感觉到愤怒、嫉妒、担忧、烦心。你只要认知到数字魔鬼又来了，我 又要挑起我的情绪让我去做比较了，那么你懂得控制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不那么在意了，或者是你的情绪不再是这么难过了。你可以难过一下下，你可以忧虑一下下，但是你知道很快就会过去了。我想这就是你的成长。好，那么在念转之间呢，我们希望大家也去想一想，可以有什么办法去脱离这个数字魔鬼，可是有什么办法不要被魔鬼数字给牵制住了。就是希望大家别跟别人比。人为什么会在意数字游戏，是因为我们跟别人比较了之后，我们不想输，想要赌那么一口气，为了这口气呢，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只希望数字能有一些变化。那么数字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啊，变多的时候就很开心，可是变少了我们就开始不开心了。那么其实我们应该要想的是，数字变少了我们也应该是开心的。例如说债务啊，数字变少了，哎，也不错，蛮开心的。这些不就是数字游戏吗？既然我们被数字操控了，那么人生就会越来越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懂得，数字不过就是数字而已。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想办法逆转的部分，就是不要要求太高。很多人对于自我的要求过高，因为看见了别人的好，看见别人养尊处优的，所以自己也想跟别人过一样的生活。可是一旦要求高又做不到的时候，对自己来讲可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定一个自己适合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是适合你的，但是未必适合别人。那么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到你身上来也未必适合你。所以呢，也许我一个月能有3万块，我就知足了，我就善用这3万块，告诉我自己怎么样去开源节流，这个对我来讲才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人生都要有个底线，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你就不会有过多的要求了。不要有过多的要求，对于自我的认知就能够实践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数字当中其实常常暗藏着很多负面的情绪。例如说像现在疫情这样子，我们每天看着这个数字起起伏伏的，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紧张。但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数字是一个过程，慢慢往上涨也是一个过程。比如说股市慢慢往上涨，它是一个过程，往下跌了，跌停板了，它也是一个过程。任何数字的经历跟排列组合跟变化，它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就算它忽然有暂时停顿、短暂停留的状况，也可能只是暂时的结果，未必它是永远的。所以数字的组合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来挑动人心，让人觉得不安，让人觉得愤怒。所以你如果太在意数字的时候，负面情绪就会来了，就会出现。那么你就必须要有好的想法，好，正向的想法去控制你自己，告诉你自己说，数字是魔鬼，它又出现来考验我了。但我觉得只要你有这样的认知，只要你有把这个观念放在你自己的心中，只要数字出现了，你就稍微 警惕一下自己说数字魔鬼来了，他可能要让我产生愤怒，他可能要让我觉得不开心，他可能在挑战我的底线。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就不容易被数字挑动，也不容易被数字控制，或者是掀起你的情绪。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他有一次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讲说，妈妈，我这次数学考37分。然后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是笑笑的跟他讲，哦，37分，嗯，很好。然后呢，我儿子就跟我讲说，妈妈，你有没有觉得37分很棒？我说，对啊，37分很棒。因为那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啊，怎么会只有37分？你到底是怎么考的？但是那个心里面的想法一定要把它压抑住哈。然后我儿子这时候就告诉我了，妈妈，37分，我距离100分这么大的进步空间，你看我以后可以发挥的空间有多大？你看那个考99分的，他只有1分的进步空间。没错，太有道理了。我们从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身上学习到，原来很多东西是不要在乎的。也许数字很少，也许成就很低，但是它并不代表永远的你，它并不代表为你带来某些事情的定义，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某一个事件跟短暂的过程或暂时的结果而已，它并不能永远代表你。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的呈现只不过是一时的，你现在这个当下所看到的，但并不代表永远的你，或者是也不能够拿来定义你。好，考37分又怎么样？后来下一次他考了60几分，他就说，你看我慢慢进步，我的空间弹性有多大，对不对？那个90几分的，万一没考好，马上就觉得很难过了，少了一分，多了一分，哦，都是在那个锱铢必较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人生看开一点，数字有时候真的别那么在意，会让自己好过一点。那么人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痛苦跟所谓的烦恼，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不能控制，不能控制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去要求限制很多事情，来让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期待跟期许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或者是有更优秀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自己能够限制住自己做某些事情，以达到成功的目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越限制你的人越不开心，然后没有达到你就痛苦，没有达成你就难过，甚至于开始烦恼，我到底要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我想积极的想法跟积极的行动力对于每一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面都是好的，但如果我们选择所有的事情只要能够尽心尽力把它做到最好，这个过程，这个努力的过程其实比结果还要重要。如果你在每一个过程中真的都是很用心去经营，尽力去完成，那么就算结果不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要能够清楚了解我们已经尽力了，也许我们再努力它就真的只能这样。好，那么到现在我停止了自己负面的情绪，我期待下一次我可以做得比这一次更好，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念转，想办法让自己在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做得更好。它不是一个消极的说算了啊，不要啦，那就不要做啦，以后我就不要这么辛苦啦，我干嘛这么可怜哦？这些其实都是负面的情绪带来的。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是会有这样负面的情绪，因为你很努力了之后遭受了打击，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成果，难免一定是会伤心的。没有一个圣人会说，哦，我真的好棒哦，我失败了，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如何在失败当中马上积极的鼓励自己，下一次会更好，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要帮助自己的。你不要去期待旁边的人一定会说，哦，你好棒哦，没关系啦，再来一次就好了。你别去期待你身边的人也许都是正向的，因为可能你身边的人也有很负面的，或者是也有常常会泼冷水的人，你不去期待他们真的会用正向的想法去对待你，那么再没有这种正向积极的人在你身边的同时跟当下，你就必须是扮演那个积极的角色，鼓励你自己说，没关系，我这次真的很尽力了，虽然我还是没成功，虽然结果还是不如我的预期，没关系，我加油，我一定可以的。 好，虽然这种精神喊话好像每个人都会说，但是你还是会难过，没关系，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因为只有难过跟痛苦才会让你自己想要更进步。人们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想到要珍惜，人们都是在失败之后才拼命着想着要成功的方法，所以这些挫折、这些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在激发你的潜力，让你未来可以更好。所以你可以去想，我未来可以怎么做，那么我去想我失败的过程当中有哪里做得不好，这些检讨的过程其实是真的很棒。所以不要去怨叹啊，怎么都是自己的错，怎么都是别人的错。其实我们努力的去思考，都是一个激发智慧产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你越去思考，越去检讨，越去想，都能够产生很多的智慧。下次你就会试试看说，哎，下次我可以这样做，不知道可不可行，我可以那样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啊，就去尝试看看。反正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造，一直不断的在冒险，尝试失败，然后面对成功，这些都是非常让人值得经历的过程。好，那么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享受着言论自由，所以我们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懂得怎么讲话了？很多人就是我自己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不必去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甚至于我不在乎我说出来的话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就是想讲啊，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且很主观的就说我讲的是对的啊，你能拿我怎么样，因为我讲的是事实啊。在这些话语的当中，其实都透露着你很顾自己的想法跟主观意识，但是你没有想到别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可以再暖心一点，或者是再同理心一点，想一想这句话你在说出口的当下，如果别人是讲给你听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我们站在同理的角度去想，别人如果经历了这些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多一点点同理的想法，跟不要那么的觉得你讲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能够多同理一些，或者是当一个暖心的人，好，当一个温暖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最害怕什么？尖酸刻薄型的人。然后呢，你跟一个人相处最害怕的是他每天都在抱怨，看到那个就抱怨那个，看到这个就抱怨这个，永远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永远没有让他满意的时候跟现况。你跟这种人相处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他都在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多不满的讯息。那么如果你觉得跟这样的相处在一起是累的，那么你就要警惕自己，千万别成为一个这样负面的人，或者是爱抱怨的人。因为抱怨会产生很多的负能量，抱怨的人他会变成一种习惯，他看到什么他就一定要讲。这个看到什么就要讲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证明自己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要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没发现的地方。他要说明跟批判，是因为他知道某些道理只有他才懂，所以他要说给人们来听。但是这样的抱怨到底有多少主观的意识在里面，或者是有多少真的是真实的真相在里面，我想见仁见智。没有说你不能说，没有说你不能抱怨，只是说你要不要选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你自己的选择啊，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好累，那我就少跟这样的人相处，那我就自己闪远一点啊，不要常联络，这都是你的选择。好，我们只是了解到说啊，一个爱抱怨的人，常常抱怨的人，能量场真的不太好，会让人跟他相处起来觉得很疲累很疲乏。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自己意识到不要成为那样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变成一个暖心的人了。我想同理是很重要的，不管你在人生当中或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些同理的话，你比别人的温暖就会多了几分。好，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数字是魔鬼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是根本无法控制的，你越想要控制它，就会越想产生更多的痛苦，产生很多的烦恼，那会让你过得更不开心。那么怎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有的人过得很严谨，他过得很开心，有的人过得很自在很轻松，他这是他选择的人生，所以每一种方法都是适合某一些人的，那么你就去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去过你自己的生活。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只能够共同创造让彼此都能够觉得舒适的环境，以及跟别人相处时能够让别人自在相处愉悦的情况，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如何当一个暖心的人，不要制造纷争，然后不要太多的抱怨，多充满一些正向的能量，然后多鼓励别人一起来念转，让别人往好的地方去想，然后多积极正向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或是对你周遭的这个能量场都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都喜欢跟正向的人在一起，我们都喜欢跟快乐的人在一起，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互相让彼此都快乐呢？一起来做一个快乐而且暖心的人。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下次我们念转运就转，再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咯。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或者是赞助这个节目，谢谢你们大家，谢谢咯，下次见。